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1月30号星期五，虽然周四周五下跌，但本周大盘竟然还是上涨的。标普指数一周收涨 23.42 点，涨了 0.34%。 星期五标普指数下跌 29.98 点，跌幅 0.43%。 下半周走势不好，连跌了三天，看起来标普指数正在形成新的上升通道，上下两条平行线大概描述了上升通道的区间。如果标普指数能沿着这条通道上行，那么回落到下轨就有可能继续上涨，倒也不是太过担忧。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223.31 点，跌幅 0.94%， 连续三根顿挫的下跌阴线，说明上行压力大，走势极不流畅。大盘不稳，个股遭殃。我发现大盘没有跌多少，账户倒是失血挺厉害的。本周账户比上周还少了几千块啊！今天盈利1437，主要是特斯拉反弹了，其他股都不行。套牢的两只 Circle 和高通，越套越多，但我还不想止损。微软本周回撤较大，但仍在盈利的状态。我这个公开账户，只要仓位较重的特斯拉和谷歌不出大问题，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彭博社的一篇文章显示，上市公司内部人士抛售股票达到五年来最高水平，消息灵通人士似乎正在撤离。华盛顿服务社数据显示，一月份有6000家美国上市公司近1000名高管抛售了股票，而增持股票的只有207人，导致卖出与买入比率达到五年来最高水平。标普500指数的远期市盈率已经达到了26倍，相对于历史长期水平已经是属于较高的位置啊。如果说个股可以高估再高估，也可以低估后继续低估，对大盘总体估值来说就会有规律的多。如果市场整体估值过高，进一步上涨就会有难度，市场还容易在风吹草动时向下修正。川普提名沃什当美联储主席，结果沃什出场就是王炸啊！今天金融市场各种崩盘的、爆仓的，血流成河，死伤惨重。这个人将主宰华尔街好几年，新官还没上任呢，就放了三把火。那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凯文·沃什今年55岁，共和党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学士学位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修的是法学。1995年到2002年，他在纽约的摩根士丹利工作，2002年以后就转为从政，于2002年到2006年担任总统经济政策特别助理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当时的主要职责包括国内金融、银行和证券监管。2006年，小布什总统提名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成为当时史上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前美联储主席鼎鼎大名的伯南克对沃什当上美联储理事表示支持，称沃什在政治和市场洞察力上以及在华尔街的人脉资源，最终都将被证明是无价之宝。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沃什在这场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当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关键助手。此后他在美联储的表现逐渐成为一名较为鹰派的官员。对，沃什表面上看其实是一个鹰派，这心心念念要大幅降息的川普居然精挑细选找了一个鹰派来当美联储主席，你说他之前那些花里胡哨的是不是放烟雾弹吧？沃什是怎么样一个鹰派呢？在2008年危机后，沃什对美联储通过降低长期利率来刺激经济的计划持怀疑态度，他内心是不太愿意量化宽松的，但是他出于对伯南克的尊重，决定投票支持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他认为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上限，金融危机时金融市场是崩的，但是金融市场恢复正常后，持续长期低利率对经济的贡献是边际递减的，反而增加了通胀和金融不稳定的风险。所以即使是高失业率的经济危机背景下，沃什还不乐意搞 QE， 那这是一个鹰派无疑啦。市场预期沃什在上台后短期内可能会顺应降息趋势，但长期来看，他将是一个致力于维护美元货币信用和减少政策干预型的领导。小八卦一下，沃什的老婆简·劳德也是一个人物啊，他们是在2002年结婚， 而他的岳父 Ronan Lauder 正是亚斯兰黛的唯一继承人，福布斯亿万富豪第796位。沃什本人还是杜肯家族办公室的合伙人，负责帮助在机构中监督 Stanley Druckenmiller 的个人资产管理。杜肯家族信托目前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前五大持仓分别是 NTRA、 INSM、 TVA、 台积电、 WWD。 最近披露的 13F 显示季度买入前五名里有亚马逊和 Figure。 川普对此人非常满意，认为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将载入史册。川普表示，我认识凯文已经很长时间了，毫不怀疑他将被载入史册，成为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之一，或许是史上最佳。他完全符合选材的标准，绝不会让你们失望。不过我对沃什能载入史册表示非常担忧。什么样的美联储主席才能载入史册呢？沃尔克、伯南克还是格林斯潘？所谓乱世造英雄，这些载入史册的美联储主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时逢经济乱世，当了经济危机的救火队长。川普说沃什会载入史册，实在是一副凶兆。有多凶兆呢？哈，沃什一出场，贵金属就崩盘，黄金今天暴跌 9.34%， 盘中跌幅超过 16%， 牛市黄金当头一棒，极有可能成为拐点。那白银更是吓人，盘中暴跌 38% 后反弹，现在一天仍下跌了 26%。 这是大宗商品，商品的价格波动如此巨大，史上罕见。这种行情下，多头基本全线爆仓，即使过去做多赚了很多，今天的多头也极有可能清零。因为当一波行情启动时，刚开始多头是留有余地，小仓位搞搞啊，等到行情进入尾声，大涨特涨时，他们反而胆子大起来，开始满仓融资，杠杆搏一把了。这时如果大幅下跌，那是要爆仓的。期货可以保证金交易，有些交易所提供200倍的杠杆，即使使用10倍，10%的下跌就是100%的亏损，足以使多头资产归零。那就更不用说一天30%的下跌了。这次暴跌后，我预计贵金属的投资价值将大打折扣了。特斯拉今天逆大盘上涨，股价反弹了 3.32%。 马斯克手上的核心公司 SpaceX 和 XAI 正在讨论合并方案，媒体也猜测了特斯拉可能与 SpaceX 合并的方案。 SpaceX 目前估值8000亿，今年可能会 IPO， 如果上市， SpaceX 的市值将可能会达到 1.5 万亿。 XAI 是做人工智能的，主要产品 Grok 聊天机器人目前深度嵌入 Twitter 平台，是全球最顶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一。合并时， XAI 的股东以获得股权的形式融入 SpaceX，从而将两家公司的业务整合到一起。合并后的实体公司规模将达到1到2万亿，然后通过股票交换注入特斯拉。三家公司最终纳入特斯拉名下，并且保留 TSLA 这个股票代码，从而在提升特斯拉股票成长价值的同时，避免 SpaceX 上市对资金和关注度的争夺效应。那么这个传说中的方案非常理想，如果三家这么厉害的公司能够合并，那特斯拉将成为美股最强大的上市公司，有可能拿下股王位置。企业合并具有多个好处，可以显著降低管理成本，互相之间的交易直接内部化，节省了财务、法律、人力成本。企业规模巨大，可以提高信用评级，降低融资成本。人才、技术和固定资产可以共享，尤其是在未来太空战略中，数据中心要上天，特斯拉需要卫星和算力的支持。如果分别属于不同的公司，那么相互之间商业上要谈判，财务上要协调，技术上要保密。如果合并了，这些成本就大幅下降，有利于集团公司的发展。这一并购如果能够推进并取得成功，将史无前例，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案例。但是反垄断审批很困难，原股东也未必会全是赞成票，成功率我看是有点低。但是这并不影响特斯拉借题发挥逆势上涨，因为太空技术、 AI 模型、机器人、自动驾驶等诸多炙手可热的题材集中在一起，是多头最喜欢讲的故事。 讲故事嘛，是可以把股价炒上去的，这种事在股市经常发生。特斯拉受消息面影响上涨，之前预测的416支撑成为近期反弹的最低点，这个是基于半年线逐渐抬升所得到的一个判断。早一些时我认为支撑位是402到405，而上周我更新了支撑位到416，就是按照这条加粗的半年线来判断。虽然支撑位并不是钻石底啊铁底，所谓的支撑位只是技术上面可能有一定的概率会反弹的一个价位，不保证铁底不破啊。那么416成为反弹的低点，说明半年线支撑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特斯拉最近半年都在宽幅震荡，并不构成持续上涨的趋势。持有这只股票啊，我看最近是不必期待太多了。昨天公布财报的闪迪逼空大涨，但是高开低走，放量收了高位阴线。闪迪是从西部数据拆分出来，去年末才纳入标普500的一只股，是去年标普上涨最多的三只股之一。存储硬件在数据中心成了供不应求的产品，于是存储股跨年大涨。财报显示，营收 30.25 亿，环比增长 31%， 同比增长 61%， 产品价格上涨 30%， 因为供不应求。来自数据中心的需求大涨 64%， 需求强劲。不过今天的放量高位阴线可能是一个风险信号。美光科技也冲高回落，这家公司的财报比较晚，是3月26号，预计财报也是强劲增长，财报前易涨难跌，如果有较大回调幅度，在财报发布前可能会涨回去。Circle 创出上市以来新低，这是我过早看好，并且是完全失控的一只股。USDC 的流通量最近掉得很厉害，感觉掉了100多个亿。USDC 流通量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加密市场下跌，资金撤出不再持有稳定币，转而投资黄金白银这种高风险高投机的品种。而黄金白银主要不在链上，资金从稳定币赎回后去了期货市场，随着期货崩盘，稳定币下降的趋势啊可能会打住。 Circle 远水解不了近渴，未来有机会实现的支付网络啊非利息收入都不足以尽快体现到报表上。股市虽然是炒未来，但我最近发现股市好像是只炒3个月的未来，不会把眼光放得太长远。只有一只股市例外，那就是特斯拉。微软因为要资本支出375亿，昨天崩盘，今天还没组织起来像样的反弹。大跌的原因是在人工智能上面大额支出，所以做空。但是 Meta 同样在人工智能投入巨资，预计2026年将投资1350亿，比微软更厉害。有一篇文章分析说，主要是微软的电力设施不足，无法支付，有 GPU 也没办法投产，这才是市场买涨 Meta 做空微软的原因。不过一切解释权归华尔街，估值合理且未来业绩将继续稳定上涨的微软其实并不怕下跌，越跌越有投资的价值。闪迪和微软同样是发布财报，不同的命运啊，一边是涨了几倍追涨就可以马上盈利的股，一边是持续下跌买了还可能立即套住的股，看三五天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你很难说再过2年是不是风水轮流转啦。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